大家好，欢迎来到钱粮胡同，我是野人，
我是无聊。
哎，今天啊，继续我们的金融中国金融改革往事之证券公司篇。
证券公司篇，
哎，上一期我们开了一个头，
这回能聊到那个建国后了，是吧？
哎，上期是聊这个改革开放前的事儿，
哎，
从大清开始聊，
从
这次大清开始聊。这次啊，我们这改革开放了
啊，
聊点正经的，
终于真改革了，是吧？
真改革了。
哎哎哎，
今天啊，我们就聊一聊中国第一家证券公司的成立。
哎呦呵，
哎，但是这个聊这个之前呢，还是有一些小的铺垫，
就新中国第一家，是吧？
哎，新中国第一家，
哎，
对，
还有小的铺垫，
还有小的铺垫。为什么？就是证券公司这个东西啊，
哎，
跟银行什么的不太一样。
怎么个不一样？
就是你想，它得先有股票，它才会出现证券公司，
哦，
是吧？那股票这个东西的出现，
哎，
在中国就在这个改革开放之后啊，其实就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哎，是是
啊，从根儿上说呢，就是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哎呦，历史意义的这个盛会，是吧？哎，
对，它呢就标志着中国呀开始将这个工作重心从政治运动转向了经济建设为中心。嗯，就从此走上了我们的这个改革之路。
哎，改革开放。
哎，你想啊，要改革，尤其是要经济建设，
哎，
最需要什么？
就需要开放，
光开放就行了嘛。
啊，
最需要钱啊！
哦，
对吧？你建设你得要钱啊，没钱你怎么建设呀？你光开放，
我以为就是开放呢，
开房你那是。啊，你不能光开放，你得有钱才能建设。
有钱啊，
上期我们说了，
哎，
缺钱的时候
怎么办？
怎么办？没钱，缺钱的时候怎么办？
筹钱，
就筹钱。
哎，
筹钱就需要什么？
发愁的愁，是吧？没钱
筹，
筹
集的钱。
哦，
筹集的钱。没钱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这种
借钱，
借钱，股份制嘛，
哎，
股份制大集资
啊，哦，融资，
融资。
哎，
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发现股份制和我们当时的这个意识形态就有了很强烈的这种冲突。
哎呦，说说怎么个冲突，
是吧？就是大家会觉得说我一搞股份制就和私有制是联系在一起的。
哎，哦，就成资本主义了，
就成资本主义了。毕竟在共产党宣言里写的是我们的目标是消灭私有制，
消灭私有制。
而且在之前我们在这个实践的道路过程当中吧，确实可能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已经消灭了私有制，
几乎消灭了，
几乎消灭了，都什么改造了嘛？
对
吧？三大改造全都给改造了嘛？
对，
啊，这个时候我们就说要搞，如果要搞这个股份制的话，
哎，
那不就又很多有一种言论啊？那我们不又回到私有制了吗？我们是不是要搞这个又要搞资本主义了呢？
哎，是
这个言论很多，
是什么姓社还是
姓
资？
对
吧？
就是我们为什么改革这件事很难？并不是有一个顽固派说我们很保守，我们就反对改革，
哎，
我们就拒绝。那为什么这件事很难呢？我觉得就是更多更关键阻碍这种改革发展的，并不是说有一个顽固派，而是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办。
哦，
这里是一个我觉得这里是一个路径选择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就是思维的惯性，就这么多年了，一直是说这打倒走资派，打倒走资喊，就是喊的这人吧，就觉得这玩意儿得打倒的时候，就觉得你这事儿是坏的时候，可能大家都有点害怕，担心，是吧？
但是你想，为什么担心呢？就是你想，当时我们的目标是消灭私有制，实现公有制，对吧？
哎
哎，之前我们的想法呢，就是马上消灭私有制，马上实现公有制，
哎，
但后来发现啊，这个生产关系你得适应生产力。
哎，
那个时候的生产力不行，你还不能消灭，马上把这个私有制给消灭了
啊！
就好像什么样，就好像你说我现在住在108层，
哎，
我要下楼，我要到第一层，你不能说我直接从这个100多层直接跳下去，对吧？你虽然目标达到了，但你可能也摔死了，你得一层一层的往下走。我们的目标一直没有变，还是为了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对吧？那我们这路怎么走？怎么实现这个目标？原来我们的这个路径，对吧？在这个实践过程当中
是一步到位的，
是一步到位的，但是不太行，
不太行，
感觉对吧？就是大家过得很苦嘛。
是是，
哎，那么我们要往哪儿走？
哎，
这个时候其实并不是说我有一个顽固派，我在阻碍着大家不能改革。
嗯，
是即使是最高层的这个决策人，他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哎，
我们 如果之前的那个一步到位的路我们不能走，那现在我们要怎么走？
哎，怎么走？
对吧？有一句话叫做既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革改其意志的邪路。
嗯，
对吧？之前历史的这个演进都是我生产力到了，哎，我生产力提升了，
哎，
那我的生产关系就会发生变化。但这次我们现在不是这样了，
嗯，
我们是我们已经有了一个生产关系的一个目标，
哎，
我们就要提升我们的生产力。但在提升生产力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生产关系是一个什么关系，对吧？叫摸索着来嘛。所以当时说的是叫摸着石头过河，
摸石头过河。
哎，什么黑猫白猫，抓着耗子就是好猫，就你很多东西你都得试。
哎，是。
而且呢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说我们要搞了这个股份制以后吧，以前呢我们的所有厂子都是什么，都是国有企业都要全民所有制，每一个中国人都相当于是这个企业的主人，对吧？我们都在里面有一份儿，很多嘛。当然有什么全民所有制，有什么集体所有制。
对对对。
那如果你拿出一部分股份制，你卖了，
哦哦，
那你算不算国有资产流失？
是，
对吧？那你卖的是哪些人的股份？就这些都是问题嘛。这些问题积攒起来的时候，你突然间一下转弯的话，大家是想不明白的。其实是决策层，他也不知道，他也是得一步一步的来，
是是，
对吧？一步一步来。所以我觉得啊，听我们这个节目的时候，就是大家一定不要想说是啊，有这种一个大反派，有什么顽固派在阻碍这件事儿，其实不是的。我觉得是更多的是大家对前途的一种迷茫，真的是一步一步的在探索着往前走。
是是，
嗯。后来呢，我们的这个股份制还是出现了嘛？
哎，
出现了。这个原因有很多，有客观的，有主观的。我认为啊，首先能出现股份制的一个首要原因就是高层，当时这个高层的一个意愿。
嗯嗯嗯，
对吧？高层当时是想提升百姓的生活质量，想发展经济。
是是。而且我记得之前咱们讲那个改革开放的时候也大概说过，就是说咱们国家这种就是在国有制的体系内进行这种生产经营的各种各样的改革，
嗯，
也尝试过各种各样的方法，
哎，对对对，
最后就是走了，其实也是走了一些弯路的，
是，
比如什么那个承包制是吧，什么那个什么什么厂长负责制之类的，
对对对，
然后最终就是走过一些弯路之后，觉得可能最根本的要解决的问题可能是改变这个所有制，对吧？
是是，就是我是觉得前面可能都是铺垫。你比如说什么农村的这个联产承包责任制，
可能都是一种探索。
探索，
大家就是都希望提高这个大家的这个生活的水平，但是用什么方式呢？可能是得逐渐摸索，
摸索，
摸索到最后发现，哎，还是得用改，先从最根本上的问题，还是这所有制的问题。
我们前期准备工作做过什么呢？比如说刚才说到的这个农村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有什么呢？就是城市里大型国有企业的试点，
哎，
什么横向联合
啊，
对吧？就是我两个厂子我都完成不了指标，
哎，
我联合起来一块儿攻坚，一块儿完成，
这叫什么来着？那个集群是不是？产业集群，
差不多这意思吧。当时有一个就叫横向联合，
哎，
中央也很重视。还有呢，就是从马列名著里头找依据，
哎，
报纸上发文章进行舆论的引导，这些都是工作
哦。
比如说啊，这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同志就着手这个理论的研究，从马克思的《资本论》里找到了一句话，
哎，
叫股份制是对私有制消极的阳气。
没听明白，
我也没听明白。但是你想啊，股份制是对私有制消极的阳气，
哪个阳气啊？
阳是就给他阳了的那个阳，提手旁的阳，气是抛弃的气。
哦，阳气是吧？
啊，不是那个特别阳气。
哦，不是，我以为是那个我吸了你的阳气，就是
《资本论》里还有这种。
是，我想这怎么能找出这么这翻译的问题吧？这是，
反正这个翻译的也很，
我以为是就是什么所有就是什么所有制是什么。是刚才说
对私有制股份制是对私有制消极的阳气，
我以为就是那个
是他的阳气啊，
就是股份制可以吸那个资本主义的阳气呢。 我说这个叫这听起来确实、啊、
股份制是妖精啊，
确实咱们国家得弄这个股份制啊，可以吸那个资本主义的阳气呀、啊。
不是这意思啊，是对他消息的阳气，就是给他，就我也没太理解什么这什么意思。
嗯，
但是你大体的一感觉，
嗯，
就是说感觉这个股份制和私有制是对立面的，
啊，
对吧？是有没有这种感觉？把它阳气了。
哦，阳气啊，是对私有制的阳气。
对，
哦，
嗯，
行，
哎，然后呢，就是在这个《世界经济导报》上面发表了一刊题目为叫社会主义要有资本市场的文章，哎，进行这个舆论的造势，
哎，
在里面就讲了讲啊，说我们为什么要有资本市场
啊，为了吸资本主义的
阳
气。
哎，之后呢，其实就是各大厂子逐渐的开始进行自己的这种股份制
改革，
因为很多厂子想发展面临的问题就是没钱，
哎，
没钱怎么办，
哎，
就是哎，我们股份制试一试。
哎，是。
从最开始像这个厂内的员工集资募股，到后来变成了这种向全社会集资募股。
啊，是是。
这个时候啊，等于是全国各大城市都已经开始了这种试点。
试点。
你猜猜啊，谁是中国第一个发行的股票？
中国第一个发行的股票。是哪个公司是吧、
嗯、
还是哪个地区啊，
哪个城市吧，
那肯定深圳啊。
哎，这么说啊、
哎、
我们有五个城市入选、
哦、
你猜一猜。第一个呢是上海，
哎，
上海的企业叫飞乐音响。
哦，
第二个是北京，
哎，
北京的企业叫天桥商场。
嗯嗯。
第三个呢就是深圳，
哎，
深圳叫宝安集团。
哎，
第四个呢是成都，是成都市工业展销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第五个呢是抚顺，抚顺红砖厂。
听起来啊，首先我先排除北京是吧，一般试点不会从北京开始。
哎，
那时候刚改革开放的时候上海也不行。
嗯，
那我再猜啊，就是深圳或者成都吧。
哦，
嗯嗯，
其实啊，你要网上去搜这句话，就是谁是中国第一个发行的股票，
哎，
这五个城市你全能搜出来，
全能搜着，
而且这五个城市都有各自本地政府的背书
啊、哦、都说我是第一个，
都说我是第一个、
哎、
你比如上海，上海说我这第一个发行的叫飞乐音响，
哎，
北京呢，北京日报啊、
嗯、
北京日报说大家都说是飞乐音响，其实不是，其实是我们天桥商场，我们比他早几个月、
哦，
哎，深圳的这个档案馆，
哎，
说的不对、哎，他们说的都不对，是我们这个保安公司，
哎、哦、
哎，最逗的是这个抚顺这块也是说是我们这个红砖厂
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网站上的消息，
哦，这个肯定最权威，
这是最权威的，
嗯嗯，
是1984年10月18号，中国上海第一家经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批准，
哎，
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分公司负责发行，
哎，
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制企业是上海飞乐音响公司。
哦，
嗯，向社会发行了面值50元的股票10000股，其中法人股5000股，个人股5000股。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行的第一张上市股票，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公开向社会发行的股票。
对，我觉得这里边可能有一些限定条件，就是它是向社会公开发行的股票，它可能是第一个、
哎、
对吧，那之前可能比如说内部员工持股卖一些股票的，
对，
可能也有说我是第一只股票，
我是第一个，
但不就是它没有那限定词，可能就是不一样的时间、
哎、
是吧。
你看啊，第一次股票的发行，
哎，
是1980年1月份抚顺红砖厂发行的。
哦，
第一家股份制企业是1980年6月成都市工业展销信托股份公司。
哎，
第一家公开招股是1983年7月的深圳市宝安县联合投资有限公司。
哎，
第一家由国企转为股份制的企业是1984年8月的北京市天桥股份有限公司。
哦，
第一家股份制上市公司，
哎，不是那时候的企业不都应该是国有企业？
可能也不是，你比如说那个保安公司， 它可能是一个集体企业的，
哦、
集体所有制的。这个菲乐音响是第一家股份制上市的公司，
哎、
在1984年，
上的哪个市啊？上的工行的市是不是？
上的工行的市。因为那会儿，因为那会儿还没有这个 A 股的这么一个概念呢。
对对对，
我们待会儿
没有交易所那概念，
没有交易所，这个很有意思。每一家刚才我们说的每家企业的上市的经历都很有意思，
哎、嗯嗯
但今天我们就不展开说了。
哎，
之后我们会单独再做节目，
哦、
跟大家说，真的特别好玩。
哎，
嗯，这个菲乐音响，除菲乐音响外的其他的股票啊，就是因为什么要素不全，
哎、
什么不够规范，就没有享受到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股票、第一只股票的这么一个殊荣。
哎，
但你就会问了，说为什么？为什么菲乐音响它能这么规范？
是是，
对吧？一方面啊，是这个上海政府当时确实是重视。
哎
哎，就是拉来了很多这个经济学的这个
经济学家
帮着他弄。第二个呢，还有一方面就是当时这个菲乐总厂的党委书记啊，
嗯 嗯，
是著名经济学家厉宁的表弟。
哎呦呵，那就不一样了。
这个近水楼台先得月，对吧？厉宁我们之前也提到过，
是是是，
是中国第一个在这个高层会议上提出要进行股份制的经济学家。
对，他是一直那个坚持这个要改革这个所有制的那个经济学家。
哎、对对对，所以他有一个外号叫做利股票。
哦
啊、
嘿，
哎，你看这个近水楼台先得月，
先把他弟弟改革了，
改革了。
啊啊、哦哦哦，
你看、哦、这个菲乐音响当时上市募资了是50万元，
嚯、哦，那时候不少钱了，
对吧？
是吧？
他第一支可能还是比较、
哎。
保守一点的吧，
我操，50万在八几年，我
哎，
那不是一笔小钱，
因为第二个就500万了，上海的第二只股票。
其实那时候可能就九几年时候有什么万元户，中国第一个万元户什么？
九几年可能不是万元户，可能还得往前，可能70年代那会儿吧。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反正就是，你像那1万块钱就是天文数字了，九几年是吧？
九几年，
嗯。
那个九几年肯定不是，肯定不是，因为九几年通货膨胀非常厉害。
我们家那个当时那房，一套房啊，九几年2万块钱，
因为那会儿房便宜，那会儿都是单位的产权。
你像这50万募集来了之后，
84年，这是84年，
对啊，买25套房，我操，
哎，
是吧？
是是是，你看啊，
在那什么是吧？
在什么呀？
陆家嘴，那时候的陆家嘴
又便宜，
那时候可能能买50套房。
嗯，
我操，这一下就起
了，翻
了啊！现在多少钱得？
50套房陆家嘴现在多少钱啊？
现在你想不得值个500亿，得有了。
有吗？你看现在菲乐音响这只股票还在呢。
哦
啊，你猜它现在市值多少？
我猜可能几十亿、十几亿，
哎、是
这概念。
现在市值是80亿
啊，
但是你想啊，这么多年过去了，它从最开始募资了50万，
哎，
现在涨到了80亿，
哎
哎，也不少了，
也不少，也不少，
是吧？也涨了1万多倍了嘛。
不如买房，
不如买房。那会儿房子可能留不到现在，估计就买地那会儿得，嗯，
对，把那个浦东都给买过来。
嗯，菲乐音响。就是不仅啊，菲乐音响不仅是中国的这个第一只股票，
哎，
还创造了很多其他的第一，
也是第一个音响。
那倒不是
啊，
你哎，对，你猜的现在菲乐音响干什么呢？
菲乐音响难道不干音响了？
啊、虽然它叫菲乐音响，哎，它还真不干音响了，
啊、干菲乐。
现在它干这个灯泡了。
哦、
它是一个卖这 LED 灯泡的一个企业，
火
啊、就是也一般吧，现在做的也就比较一般了。它呢不仅是中国第一个上市的公司，它呢还是全国首例证券纠纷普通代表人诉讼案件的这么一个公司，就是在
被投资者起诉过，
就是小股东起诉啊。当时我记得好像是2019年吧颁布的证券法，还是2020年颁布的证券法，就是说你对财务造假，小股东是可以起诉的。
哦，
他就是第一个。哎，2021年9月29号，上海高院对该企这个证券虚假陈述纠纷案做出了终审判决。
哎。
菲乐音响公司赔偿了315名投资者1.23亿元。
嘿呦呵，
嗯，就是现在 一般吧，
这上市早也不学好，是吧？
反正啊，是、我估计啊，他也就是因为，是不是因为他是这个第一个企业，对他还是有一定的保护的。因为你看啊，这个菲勒当时又这个菲勒音响，当时又还有一个名字叫小菲勒。
哎，小菲勒，还有
小菲勒，
菲勒
还有一条大菲勒。
哦，
啊，大菲勒就是相当于之前叫菲勒总厂，它等于是要做音响，把音响这部分拆出来了，单独上市，剩下的那部分呢再进行上市，剩下那部分现在早就已经没了，
没了
啊，已经就是叫别的了，
就跟格力电器跟格力集团似的，
哎哎，
是吧？
对对，是这概念。当时啊，发行股票是一个很难的一个事儿，
那肯定啊，
因为大部分人不知道什么是股票，就
是
所以你在卖股票发行的时候就常常就无人问津
啊。
根据这个先锋成都的报道啊，
哎，
说当时这个负责发行股票老员工回忆，
嗯，
说当时的募股被视为乞讨。你想想多惨吧。
哦，
但是呢，这
就是那个在过街天桥上抱着孩子
买
张
股票吧，
哎，哥们儿要票吗？要票吗？
看到这儿我逗坏了，视为乞讨。但是啊，这是成都，
哎，
我们这个上海人民啊，
上海还是比较前卫，
不太一样，
啊，
对，不一样，不一样，不愧就是从小炒股长大的一个城市啊，
是。终于又能炒上股了，
哎，上海人民就是半夜排大队买股票，
哎呦，
我记得写的什么十月份十一月份晚上都零下多少度，
哦，哎，
大家排队买股票，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这家发行股票的企业啊搞了一抽奖，
哦，
一等奖是上海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
败家。
当时这就是这个上海应该是发行第二支股票叫延中实业，
哦，
这也特逗，就是怕说，哟，咱第一支股票，因为他们发的是500万，就更多，
哎，
怕没人买，
哦，
怎么办？咱搞一抽奖，抽套房子，
这就不是股票，这是彩票，
对，
是吧？
我估计很多人都是当着彩票买的，
哦，
也不知道是什么，真的就一大堆人全都在买，
哦，
买完了以后呢，发现有一问题，
什么问题？
这不是彩票，因为房子只有一套。
啊，
对吧？其他很多人可能都是拿一台灯就回家了。
哦，
嗯，我拿一台灯没用啊，我买了这股票，这股票能分红，确实是。
哎呦，
但是我家里要有急事儿的时候，当时这个股票是不能流通的。
哦，哎，
嗯，非常的不方便。
不能在工行交易一下吗？
哎，当时啊，
不让交易。
当时这么说的，说在1984年8月10号，这个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发了一个规定，叫做《关于发行股票的暂行管理办法》。
哎。
中间有这么一条啊，说这个股票可以转让，
哎，
但是呢，股票持有者如要出让股权，可委托银行信托部代为销售转让，或向银行申请抵押贷款。
哦，
但是这个是股票的一个暂行办法，
哎，
银行那边可没有一个什么规定，说我可以怎么该怎么给你做这个转让，
哦，
制度是没有的，对吧？在银行里头，
哦，明白。
我们都知道，就是说不是说你想干什么工作你就能干的，你得有具体的这个文件，具体的这个制度才行，
哎哎，
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就都去找刚才我们说的那个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分公司，
哦，
因为是他发行的嘛，
发行就想去那儿卖去，
对啊，说你帮我转让一下啊，
是
这个静安分公司也就是说我这么也不是不想帮你，
我就管卖是吧？
对，说
没说让我能买
啊，我首先我肯定不能买，其次我怎么帮你转让，我们这儿没有具体的这个规定，我们能不能做这业务我也不知道，
啊，是
吧，就得一点点去摸索嘛。说有一个这个股民啊要出国，当时
哎
就是说他手里正好有3万块钱那个抽奖得来的股票，叫延中实业，
哎，
这个以后我们也会讲，是保研大战的一个主角，
哦，
这个也是我们之前那个有一电视剧《繁花》，
哦，
就是根据这个后半截的这个故事，就是根据这保研大战改编的。
哦，
嗯，他呢就有这个3万元的延中实业的股票，
嗯嗯嗯，
说我急着出手，我这必须得出了，我着急得出国，
哎，
但是呢，就是还有4个月，我这一年一分红嘛，还有4个月又分红了。
哦，
说当时这个红利是1分5%，就15%一年的这个利息，
嗯嗯嗯，
也不少啊，
也不少。
哎，就说就求这个分公司的这个人，
嗯，
分公司说，哎呀，行吧，我帮你找一个吧，正好我认识一个这个解放前就炒股的大爷，他好这个，他正好没买着，想买，哎，就找了这个冯大爷，
哎，
这也就是上海，我觉得北京这没地儿给你找这人去，哎，说当时
北京可能得贴那个寻人启事。
冯大爷当已经七八十岁了，
嚯！
哎，带着30,000多现金，说我买我买。
哎呦呵，
问题是这个利息怎么算？
哎，
对吧？这15%的利息过了9个月，还剩4个月就到期了，对吧？你要按贴现算的话，你得按就是五分利嘛，就5厘，
是
吧？你按这个2/3的给嘛，
是。
但是呢，上面就是这个不能你们俩商量着来，这得按上面的规定着来，
哎。
哎，这个签报跟上面一问啊，不行，这个
不能这样，
就是和我们现在市场的这个利率不符，
哦，
你只能按银行的这个利率来算，只能按1厘8，
哦，
就1.8%的这个利息进行结算，
哦，按存款利息结算，
对，按存款利息结算，
哦，嘿，
啊，这个没办法，一般人
这也不是请示的谁，
没写，就写是向上级进行了请示，哎，反正这个。没办法呀，这要出国的哥们着急呀，
是
就认栽了，
哦，
对吧？认栽了，就只能按照这一厘八了。我们这个张大爷啊，就特别的开心。
哦，不，张不是冯
哦，冯大爷，
冯大爷，
对，冯大爷特别开心。
张大爷，我以为是卖的那人特别开心。
后来就发现这个上门想卖股票的人就越来越多，
哦，
啊，有什么分到房子要装修的，
哦，
有什么那个生病要住院的，
嘿。
有什么老人要买墓地的，就等等等等，
哦，
啊，就大家都想赶紧大
变现
变现，
哦，
对，
哦，
就等不得分这个利息了
啊，
说这怎么办呀，说当时我们这个就是这个静安分公司啊的总经理和副总经理，
哎，
叫黄贵显和胡瑞全，
哦，
就也着急说还是这股票就是让大家捂在手里，这不是一办法，还
是
得流通起来，
是流通起来，
就开始跟上面打报告，
又跟上面打报告，
向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金融行政管理处打报告，
哦，
一共打了2次，
嘿，
哎，都没有人搭理他，对吧？就是这个事儿就很难，因为你开展什么业务，其实现在也是，你开展什么新业务，
是是
你都得上面得到上级领导的
请示
，
对 对, 对, 对，
首肯，
对, 对, 对。
但是这个
金管银行掐指一算，操，这未来证监会的事儿。
一般没有人搭理，但是呢，你说这两次这个报告是不是就白打了？
哎，
也不白打，
不白吧？
机会永远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哎，
事情的这个转机啊
来了，
是出现在了1986年8月16日，是星期六。
哦，
哎，当时的星期六是工作日。
哦，对
对
对，
八几年是后来我们入市以后。我们才改双休的，
是是，
因为美帝国主义强烈要求说，你这个双休，我们双休日，你也得双休日，
哦，
要不然你这个跟我们不是一个水平了吗？
廉价劳动力，
你就廉价劳动力了吗？你就没法入市，这是一个入市的谈判条件。
哦，
万恶的美帝。哎，这个星期六是一工作日，当时的上海市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的综合处副处长。
嚯，
叫金志，
哦，嗯，
哎，他就过来就找我们这个黄贵显和胡瑞全，
哦，
说你们俩赶紧准备准备，明天呀，啊，市里要开会，
哎，
江泽民市长，哎，主持会议，
哎，
要听取关于股份制改革的汇报，
哦，
哎，为什么这么着急？为什么周六说，
哎，
周日就得开会呢？
嗯嗯，
因为当时啊，国务院也开了个会，
哎。
哎，在1986年8月2日至6日，当时国务院总理主持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会议上，
哎，
明确要求要积极试行股份制。
哦，
哎，对吧？上面也是开会着急，那这时候上海市政府也非常着急，
赶紧落实，
赶紧落实，就赶紧召开大家开这个市长汇报会。
哎，
这金处长对吧？之前一直也是负责这块儿的。
是是，
想必是也是知道这个黄贵显和胡宗全的，
知道这俩人那个之前走投无路过，
不是因为啊，之前的那个菲乐股票，
哎，
菲乐音响的股票都是他们这儿发行的，
哦，
所以他们俩也是专家，
对 对对对
啊，说你们赶紧准备准备，明天向江市长汇报。
哎，
这个二位啊，就是一听很激动啊，
哎，
一夜没睡，开始赶紧写稿。
哦、
哎，得好好说说这个股票交易这事儿
啊、哦。对对对，
对吧？
就是流通起来之后，这个发行才有意义。
对，要不然大家都不买了嘛，
对对对，
大家都想买，都想卖。
这又不是什么纪念品，说各家裱起来是吧？
对，
嗯，
流通起来才有意义嘛。
对对，
所以他们又整了一个汇报材料。
嗯，
这个汇报呢，总共分五点。
哎呦，哪五点？
哎，第一点呢，就是说股票的发行会给企业带来好处。
那肯定。
哎，首先肯定了股票发行的这件事儿。第二呢，
想这件事儿现在对企业也是有好处的，但是对股民就不是什么好事儿嘛。就是从那时候起，可能大家这个 A 股啊就打上一个烙印，就是对企业有好处，没考虑对股民的好处。
啊、最开始都不能交易嘛，但最开始有15%的这个股息还是不错的。我觉得还是不错。你比如说现在啊，说我发现一张股票，
嗯嗯嗯，
哎，我不让交易，但我有15%的利息，是不是也还行？
对对，那肯定是。
这是第一个啊，说对企业是有好处的。
对。
第二呢，是光有一级市场还不够，
还不够。
哎，我们要有二级市场，我们要让股票交易起来。
哎。
第三呢，就是说这个股票交易的重要性，
哎，
和股票的生命在于流通。
没错，
你不流通它就丧失了生命力了，就没人买了。
是是是。
第四呢，说买卖股票的利大于弊，哎，不会有很大的投机，就是啊，
嗯嗯嗯，
反正就往好了说嘛，
有待商榷吧。最后一条，
哎，这是第四条，
哦、这是第
四条还没
完
呢、哦、哎，第五条呢，说我们已经打过报告了。
这最后一条，我觉得啊，这有点没意思，有点没意思，这不就是。把那个人行给卖了嘛？这人行能不得给你小鞋儿得穿上了、
哎？反正这个时候呢，这个讲完了，讲完了以后又赶紧把这个申请建立这个股票交易柜台的报告，
哎，
就给这个江市长递过去了、
哎。
江市长看了看啊，转头又问这个
训斥人行，
问这个人民这个人行上海分行的这个行长、
哦、
叫李祥瑞，
哦，
就说这老李，这事儿你知道吗？啊，对吧？报告批没批啊？
哦，
哎，老李当时这个啊，脸就说这事儿，我再回去问问，回去问问，
真不地道，这哥俩。
反正啊，这个李祥瑞出去也没说给这哥俩找茬，
哦、
就说你们赶紧、哦，你们赶紧把你们这报告，
你没给哥俩找茬，说你们赶紧辞职，把那辞职报告递上来，
你赶紧滚，
你们什么时候辞职，我什么时候批。
也没有啊，人家很大度、嗯、就说赶紧把报告再送一份来。
再送一份。
哎，因为不、
啊、之前那都被我给焚毁了。
我估计啊是根本就没有到这个行长的这个跟前，对吧？可能指不定在
是是
可能在这个门卫那儿就给拦截了。
啊、是是是。
是吧，哎，走出会场反正就要了一份。
哎，
没过两天这个上海分行就给了回复、
啊、
说同意见。
同意见。
哎哎哎。
但是这俩人必须辞职。
没有。没有，但是同意见
哦，
哎，就这样，中国第一个股票交易市场，
哎，
我们的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这个静安分公司，
哎
哎，就成立了，
成立了，哎，
嗯，叫静安证券业务部，
哦，
就成立了，
它是挂靠在工行下面是吧？
对，
啊，
对，它其实本来就是工行的一个，
是不是就是借用工行的一块地儿，比如某一支行里边一块地儿、
哎，还真没有，
没有，
人家在工行对面有找了一个这个要盘的理发店，
哦，
啊，要出让理发店把这家盘下来，一共10平米、
哦，
你和现在咱们这证券公司的感觉不一样啊，
哦、
里面一进去就是金碧辉煌，不是这样，就10平米一个小理发店，
哦、
哎。盘下来以后就
叫什么那个王商银行，就是工加一盒在对面开，
它还算是这个工商银行的一个子公司的一个营业部，相当于就一小小试点嘛。
明白明白。
哎，这个开业之后挂牌交易的就是我们这个菲乐音响和延中实业两只股票，
两只股票，
当时只有这两只股票，
嗯，这第一个交易所就出现了，
哎，正式开业，
哎，
当时真是吸引了。数以千计的股民，
哎呦呵
啊，
在那儿卖，
都想卖，
都想卖。
也有买的，也有买的。
哦、
第一天啊，这个菲勒音响有700股、
哎，
两个小时就卖光了，有点就供不应求的这种感觉。
哦、
岩中实业是1000股，也是在下午4:15的时候，也卖了800多股。
嘿，不错、
嗯，对吧？就是能流通起来了，
是是是，就能炒了。
嗯，当时啊，就据这个《文汇报》记者的一个回忆，
哎，
说第一个进去购买股票的，居然是一个坐着轮椅的残疾人。
哎呦，
摇着轮椅，我要买股票，
身残志坚。
哎呦，这不愧是上海人民，因为当时这是一个大事儿嘛，就有很多报纸就跟那等着采访。
哦，
看到这个残疾人士啊，
哦，
拿了1000块钱买了18股这个菲勒音响，
嘿。
哎，就问他说：“哎，你为什么要买这个呢？”
哎
哎，人家讲的头头是道，
是
人说我摸过菲勒音响公司的底细，
哎呦呵，
哎，他这个产品好，
产品好，
吃准了他能涨。
哦，
啊，上海人民一下就知道股票能涨，
不是就知道分析基本面了？
对呀、
啊，
对呀、啊，人家
不是那种我听什么小道消息了是吧？
哎、
人是摸过底的，
对对、
啊，
摸过底，
摸过底
啊，
就不一样，不一样。
哎，这就是我国这个改革开放后第一个二级市场的一个雏形，
哎，
已经有了。
是是，
从1952年关闭了天津证券交易所以后，中国阔别了34年的证券二级市场再次登上舞台。
嘿，很棒！
哎，看到这儿，我就感觉有一种叫"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是吧？
我觉得啊，就是换一个词，就是"死灰复燃"。
资本市场的余毒死灰复燃，
资本市场那割韭菜的心死灰复燃。
反正后来啊，这件事儿成了全国的一件大事儿。
那是，那肯定的。
嗯，之后没过多长时间啊，在1986年10月10日的时候、
哎，
中国人民银行在北京举办了中美金融市场研讨会。
哦，
当时有一众这个华尔街大佬啊来华访问。
嚯、哦，
嗯，
没买点股票。带走、
哎、你看着呀、啊、
哎，
会后这个当时的领导人邓小平
哎，
在10月14日的时候会见了参会的纽约证交所的董事长约翰范尔林、
哦、嗯嗯嗯，
哎，跟他进行了一个长期的谈话，聊聊、
哦、
聊完以后呢，对吧，人来的是客人，不能空手走，
空手走
就赠送了他一张菲勒音响的股票。
哎呦，你瞅瞅，还是这个邓公有魄力。
哎，那不能让人买啊，对吧？你得送人家，
相当于第一个那个合资的那个企业就这么成立了，是吧？
这不叫合资啊，这不叫合资，
外商合资啊，这不是一股，他就股外资股东就有了呀，是吧？邓公这步棋为什么送一个股票给外国人？
哎、
肯定是有讲究的，嗯，是吧？
我觉得是纪念吧，因为这个范尔林也送了礼物。是送了这个纽约证券交易所的
哦
的一个章，
嗨，
嗯，
送美联储的一股，一个干股，送件干股，以后咱俩亲兄弟。
最开始这个股票上面的股东签的是人民银行副行长的名字
哦，
但是送给我们这个老外范尔林的时候呢，范尔林就说我的股票上面不能写别人的名，
哦，
我得做过户，得过户到我名下，
有道理。
啊，所以他还特意啊，就是飞了一趟上海，
哎，
到我们刚才的那个
交易所，
交易所10平米的交易所，
哎，
进行过户。
哦，
到了上海以后，这大哥特逗，大哥说我得这个警车给我开道
哦，
跟那个随行人员说，
哇，这么霸道吗？
啊，随行人员就是犯难啊，说我们这儿没这规矩，说警车开道都得是外国领导人。
哦，
来了才有这种礼仪
哦，
就您啊还差点儿。他说你不了解我，说我这号称华尔街里根，我不行，我就得要警车开道
哦。
然后这工作人员很难办，
我安排静安区一霸给你护航，
对吧？说这个国际友人也得罪不起，但是呢，你又不能。去就是派又不合理智，
对，不能坏了规矩，
怎么办？要你、
哎、
你怎么办？
要我就找个保安
拎着他去是吧？我们陪他，
找个保安在前面蹬个自行车。
当时啊，我们这工作人员很有智慧，
哎，
说这个不合理智，但是呢，您要实在是想，您掏点钱
哦，
您掏点钱，那个 您算您雇的。我不知道现在上海市公安局还有没有这项业务。就是说首先呢不是我们派的，对吧，理智上也合规。然后呢你花钱雇的呢多少你也能满意。最后他花了$2000。
我觉得啊，就最好的方法啊，就是不坏理智方法，就让他报个警，说我迷路了，想去哪儿啊？我想去交易所。
不是，他是要开道。
哎，这时候派出俩警车来，一个警车载着他，一个警车在前面，是吧？我这哎，国际有人迷路了，我们派了加大警力，派俩车去，
哦，
护送过去，是不是？是吧？这是最合规的，
指了个道过马路就到了。反正我觉得当时这也挺有智慧的，让他掏了点钱，等于自己花钱雇了这警车。我操，还挺有面儿。他到了我们这个交易所啊，
哎，
我们这工作人员也很这个幽默，就说：“哎呀，我们这个也是第一次，地儿比较小。”
嗯嗯，
这个老外呢，老外一般也很幽默，说：“没事儿，这个不在小。”对吧，叫什么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说我们这个美国华尔街最开始是在一大树底下，连屋子都没有，所以
骑着牛
所以没关系。哎，当时就这样就把他那张股票
过户了，
很快过到了一个外国人名下。哎，
我印象里这新闻当年还挺轰动的，好像就是还是有些争议的，说怎么送外国人一股票，这是外资持股，
肯定啊，肯定啊，
是是。
所以这就是我们新中国第一家证券公司的雏形就这么有了。虽然啊，这个证券交易柜台可能很小不大，但它却向世界释放了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就是我们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始了。
哎，
我们就是要开放，
你们国外有的我们都得有，
都得有。
哎，
对，我们是一个积极向世界这个，
哎，
怎么说，积极向世界靠拢的这么一个状态。
是是是，
是吧？
嗯嗯，
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啊，
哎，
就是很多这个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啊，对股票流通有诉求的人，
嗯，
不止上海人民，
嗯，
对吧？因为这个股份制已经开始全国遍地开花了。
我猜还有上期那个美国人，是吧？我操，这股票怎么出手啊？
怎么变现呀？
这么的 FBI 都查我来了，我操，我这是干嘛呢？受贿说我。
现在这个股票好像是在这个就是纽交所的一个什么什么展览里头，
哦，
一个档案室里头正展览着呢。
展览着呢，
嗯，
还给分红吗？也不，
嗯，不知道。哎，真是啊，怎么给他这分红啊？
是啊，
啊，
嗯，
当时也没办个卡什么的。
每年给他寄过去。
哎，就是全国人民全都有这么一个诉求，
都有诉求。哎，
嗯，这样啊，就是这个时候我们要猜一猜，第一家严格意义的我们这个证券公司是在哪家城市落地的？
哎，那肯定是深圳了
啊。哎，这你这回猜对了
啊。
在深圳1985年9月27日，
哎，
经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
哎呦呵，总行批的。
哎，之前全都是分行自己就批了，
啊，
对吧？
是是，
这是总行批准，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试办，
哦，
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成立。
哦，火。
哎，在
而且之前我记得上期咱们说啊，那个证券公司它不叫证券公司，对吧？它叫一什么什么营业部。
对，它之前叫营业部，但这个就叫证券公司，
啊，这就正儿八经的第一家，那名字里就带着证券公司四个大字了啊。
对，在这个深圳啊，在这个80年代有著名的叫做老三家。
哎，老三家。
哎，就除了刚才我们说那个特区证券，
哎，
还有两家。
哎，
是中国银行深圳国际信托咨询公司，
哦，
简称叫做中行证券。
哦，
还有就是深圳国际信托投资总公司，简称国投证券。
哦，
在这个1986年的下半年啊，
哎，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就考虑说，既然大家都对这个买卖证券啊，
哎，
有诉求，
是，
那我们干脆就考虑在，
主要是卖有诉求，
也有人想买买不到的嘛，对吧？这个人总行就考虑说，干脆我们在各省市分行都办一个证券公司。
哦，
哎，但是呢只许办一个， 就相当于这个
专营，
专营人民银行就一下就有30多家证券公司就同时又出现了，但这些呢都是由人民银行主办的。
哦
啊，当时啊，这个10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叫做刘鸿儒，
哦，
去上海，
非常有名一人，
对，去上海呢就聊这个筹办交通银行这件事儿。
哦，
就和当时这个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行长，我们上期节目里提到这个被训斥的这个李祥瑞同志啊，就讨论在上海这个办证券公司的事儿。
啊，
李祥瑞就说这是好事儿，但是吧，你说别的省市办一个证券公司可以，
哎，
但我们上海啊不行
啊，
我们上海我们打小就炒股，我们对这方面要求需求非常的旺盛，办一个不方便，我们得多办几个。这刘鸿儒想了想说，嗯，有道理，
有道理，
有道理，说那上海可以多办几个。
哎呦呵，
办了几个呢？
哎，
一口气
去一个，
一口气办了4个。
哇，
你看上海
可以的啊，
对吧？这真的是，这真的是给面子。
是
最早的这证券公司的业务都不是一上来就买股票，都是先从这个什么国债开始买国债开始，
就是各种有价证券。
对，然后慢慢的往这个股票的买卖和发行的业务上靠。
嗯嗯，
哎，我们这详细啊，详细讲一讲这上海这4家公司。
上海这四家，
我觉得这几家特逗。
哎。
第一家呢是1988年4月21号成立的，
哎，
是上海专门的也是唯一的从事国债业务的证券经营机构，
哦，
叫做上海振兴证券。
振兴证券，
哎，听这名，
哦，听这名就比较那个比较激情，
比较激情，振兴，哦，我要振兴中国的这个证券市场。
对对对，
是吧，
起码怎么着振兴上海先，
哎，
对啊，
对，他呢是在1989年的时候就是搬到了4行仓库。
哎呦呵，有名
的地儿啊，4行仓库是那个看过电影《800》的朋友都很熟悉，
哎，是
对吧？民国那会儿一个大的一个仓库，非常坚固，
嗯，抗日。
哎，1990年，振兴证券更名为上海财政证券。
哦，
2001年，这个上海财政证券和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证券部合并，
嗯，哎
哎，成立了叫上海证券有限公司，
哦，
这个名字沿用至今。
上海证券。
我就是炒股的开户行，
哦，
就是上海证券。
上海证券好像听过，
因为离咱单位之前特别近，对吧？去地铁的那条路上就有一家上海证券，
哦，好像是。
我当时因为我之前第一家是宏源证券，他给我当时的那个手续费特别高，
哦，
然后后来上班以后呢，我也不知道这该怎么调，跟谁申请，
哦，
我就说，哎呦，这儿有一家，我就问问，就给我的很便宜，
哦，
我就重新开了一户，相当于。
不错。
嗯，这个是叫上海振兴证券。
哎，
其他三家呢，一个是由1988年9月22号成立的，隶属于交通银行的上海海通证券。
海通证券，
哎，
哦，
这个
感觉好像我也听过这名字似的。
这上市公司现在还在呢，
哦，
这家公司啊，
哎，
是唯一一个当时成立到现在还没有改名的证券公司。
哦，
啊，所以它还是很稳健，很稳健的。
但等于就是股东可能也没变，
变了。原来是隶属于交通银行嘛，
哦，
我还特意查了一下，
哦，
现在他前十大股东里没有交通银行了。
哦，
嗯，
一般就是股东要变了，可能名字都变。那这名字看来还比较值钱，可能。
哎，有可能。
嗯嗯。
第二个呢，第三个呢，就是在1988年7月18号成立的上海第一家实行股份制的证券公司，叫上海万国证券。
哦哦，
哎，
嘿，
后面也
大
大
有
名，
这个，是非常在资本市场非常有名的一家那个证券公司，
哎，
是吧？
听这名儿，之前叫振兴，
哎，
海通
，
万国
，
都很有气势。
是，
哎，我们第四家啊，在1988年8月正式成立，
哎，
隶属于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证券公司，
哦，
叫申银证券。这感觉啊，一下这个气势就下来了。
不是，那他为什么叫这么个名字呢？
申是上海申花的那个申，
哦，
因为上海又叫申城嘛。
哦，银是
银行的
银行
、哦，就是上海人民银行的这个证券公司，
哦，
叫申银公司。
嘿，这名字啊也比较有激情。
对， 很奇怪的一件事儿是，这里头没有工商银行，这事儿特别逗。我们要从头说啊，就是因为在上海，在开这几家这个公司的时候，开这几家证券公司的时候吧，遇见了一些事情。
什么事儿呢？
首先啊，就是我们之前提到这个人行上海分行的行长李祥瑞，在1987年去交通银行当董事长去了，换人了。这个时候的上海分行的行长呢，换成了龚浩成，龚行长。
嗯，
哎，他之前啊是这个上海财经学院的教授，副院长。
嘿，学院派领导，
学院派就是接受过完整的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培养。
哦，
所以他最开始说让人行办这个证券公司，他是反对的。他说这不是又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吗？
有道理，
对吧？就非常的硬气，就说这不像话，就开始给这个总行打报告，说我们不干这事儿。哎，得到了总行更硬气的回复，说你们分行不干，你们其他几家也别干。
哦，
就是你们这个人行上海分行不搞，其他几家也不给你们批，就是你们就必须干。
嘿，
哎，这种情况下，我们龚行长啊。选择了这个
隐忍，
能屈能伸。
我大概知道这名字怎么来的了。
选择了能屈能伸，就说那行吧，那我们就建一个呗，对吧？这个时候，上海申鑫证券公司就来了。哎，第一任经理叫吴亚伦，他是这个上海分行啊，人行上海分行的一个科长。
哦，
原来就是也不是很大。
是，
哎，到了之后呢，他是去这个上海证券交易所当了副总经理。
嘿，那这一下级别、
一下级别上
来了。
当时这个龚行长的指示啊，说咱们搞是搞了，
哎，
但是啊，咱别做什么业务，说咱确实不能一边监管一边经营。
人说的其实非常有道理
啊，
嗯嗯。
然后这个吴亚伦，这吴经理说，那我们不能天天闲着呀。龚行长说，你们搞搞研究。做个市场调研，
哎，你说真是啊，这个我想象啊，就是从领导上接的活是别干活，
哎，
这个领导还是挺好的啊。
这个时候啊，几家上海证券公司搞得风生水起，
风生水起。
但这个时候就恰恰忽略了我们之前上期节目说到的这工商银行，
工商银行的营业部是吧？
对啊，工商银行说我们早干了。对不对？而且
早干了，你还他妈早点我呢，不得给你穿上小鞋儿啊？
点那人都走了，
走了，我的下一任不得是吧？执行我的政策呀，我任上不敢弄你是吧？怕人说三道四的，我这走了，我让我小弟弄你。
反正当时这工商银行非常不爽，因为工商银行我们这个静安分公司啊，这个时候业务扩大了，不光在静安去。在虹口也开了一个这个证券营业部，当时这两个的证券营业所的交易量，就是比其他那几家证券公司加起来的多得多。
那肯定啊，他有这个先发优势嘛。
对，就大家对他还挺认的。
是是。
而且当时他们还研究出来了第一个中国证券市场的指数，叫静安指数。
我都有指数了那。
哎，之后啊，在1990年的时候，
哎，
这时候中央终于发现了问题，
哎。
就开始整顿各类这种不太正规的这种公司
啊，是
这个时候又规定人民银行你是属于中央银行，是中央行政的管理机构，
没错。
哎，说你之前搞的这些三产，你就
停，
都在我们这次整顿之列。
哎，
所以这个申银证券公司也在其中，
那肯定
就说你不能干了。
嗯嗯，
这个时候啊，这个时任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的行长叫毛应科，
嗯嗯，
就过来找人行了，
哎，
说你看，
你不干给我，哎，
对，上点你炮的人已经走了，说你看看能不能把这个牌子给兄弟我，
啊、给兄弟我，回去就把那哥俩就开了，投名状不是拿着辞职报告去的，
然后工行长呢？就之前他本来就不想自己干这条事儿嘛，
对
对，
对
吧？而且看这个工商银行本来也干的也挺好，
干的也挺好，
哎，就同意了，说行，
嗯、
没问题。但是啊，转让可以，
哎，
但是呢，有一个条件，招牌名字不能变，
哦，必须还叫申银，
还得叫申银证券公司，
哎
哎，人员呢，我们就撤回来了，
哦、
你们自己再找，我们还有少几口的人呢，
哦、
跟那儿，对吧？
搞着研究呢，这
研究着呢，
还研究呢，
研究成果给你。 就这样，就相当于是给了这个申鑫证券一块牌子。
我猜那个就是原团队啊，研究的成果可能就是中央银行不能干经营类的工作，写了篇什么论文之类的，是不是啊？
但在这个交接的时候特逗，
哎，
交接的时候吧，这个之前啊，他也不是什么都没干
啊，
这申鑫证券啊，开业后做过唯一的一笔交易，
哎，
就是买进了4.5万股叫电真空的股票。
什么东西？
就是当时也是一个
上市公司，
对，上市公司叫电真空。
哦、电真空，
电是那个电力的电啊、
哦，
不是说我们这商店里头真空。
电真空，这名字起的也有点意思啊。
啊，这电真空股票，然后呢，就是说你这股票现在在人民银行手里好像也不太好，对吧？
啊、
那我就这股票一块就转让了。
啊！
但问题是，我多少钱转让？
哦，
之前这个股票买的时候是每股102。
嗯嗯。
哎，现在谈判的时候呢，这个市场行情啊不是很好。
哦。
哎，这电真空跌到了89。人民银行想说，
就是我觉得啊，叫真空的股票可能确实不好。
人民银行说：“操。”合着他妈韭菜原来是我，这账我不能认，对吧？我说这不行，这不行，这绝对不行。虽然现在89，
就是挥起了自己那个裁判员的大棒，
对，说你要买就是102转让给你，
啊、
对、
啊，
要不然我们就找下家，牌子你也别要，
哦、
就谈呗、
哎。
就是说这个工商银行说咱先别着急，咱先谈别的，
哎、
对吧？万一过两天它又涨回来了呢，
啊，
是吧？再观察观察。结果谈着谈着吧，这个股价确实忽忽悠悠的在往上涨，
哎，
哎，涨到后来呢，涨到了105，
嘿，
啊，
嗯嗯，
工商银行高兴了，说咱们就还按102啊，
我以为工商银行说那咱还是按市场价来吧，
不是，工商银行是掏钱的嘛，他想少掏，
哦，工商银行，
对，
哦、
工商银行想少掏啊、哦，但人行不同意，
是人行说我得按
市场价来
、哦，
对，然后这个时候就看啊，这个股价啊。还要往上涨
哦，
那你再涨不是工行就亏了吗？
哦，
这工行呢，当时负责这个什么静安公司的这个总经理，
哎，
就说操，这怎么办呀？但是啊，这个交易所在我这儿，对吧？这个指数也是我定的。
哦，这股票虽然是那个申银买，虽然是申银买的，但是是从那个工行那交易所买的。
哎、对，
哦，
对。那这股价我是不是就有一些这个
话语权
条件
了？
对，所以之后啊，特别神奇，这个股价就突然间就停止往上涨了，就一直在102到105之间就来回的徘徊，啊，也涨不上去，也跌不下来的。
那时候已经开始做一些市值管理的工作了，可能券商这个坏风气就从这儿来的，
就从这儿来的，
嗯嗯，
真是。然后呢，当时谈的也差不多了。这人民银行啊，就是上海分行，也可能并不是说我非得赚你多少钱，对吧？差不多得了，最后就是以这个105的价格，将这股票全部转让给了工商银行。
我觉得这个案例就生动的诠释了，不能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
颇为神奇的是什么呢？这个手续刚刚办完，签完字、交完款之后，这个电真空股票唰唰往上涨。哎，用不了几天涨到了150。哎，
我觉得啊，这就是什么工行跟人行的第二个梁子就这么结下了，
不仅他妈点我炮
啊，对啊，
他妈赚我钱，
是啊，
你想4.5万股，
割他妈我韭菜，我操，
一股涨了45块钱
啊，
对吧？挣了
钱呢，
挣了2000多万，
是啊，
啊。就当时啊，这个上海市这个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的行长叫毛应科嘛，就非常高兴，搓着手说：“哎，操，这人民银行啊，相当于人民银行嫁给我一女儿，还赔送了一大笔嫁妆，
哎呦，
特高兴
啊。”
但是呢，没过多长时间，
哎，
毛应科就从工商银行上海分行的行长调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行长。
哎呦，
我操，白高兴了，
这叫什么什么因果的这个轮回是吧？
对，他说操，原来是我自己给了自己一笔钱， 就当时吧，这个工行和人行、上海分行的各种合同什么都签好了，哎，钱也都交了，还差一步，就是来这个人总行办理交接手续，怎么着也得向上级领导单位有一签字的过程，
留痕，
得留痕。就是结果到那儿的时候呢，人总行不批，
人总行不批，
人总行不批，人总行说最近啊。又开了一次行长办公会，哎，说各地的人民银行可以把证券公司继续办下去。
哎呦喂，
工商银行说这怎么行啊，对吧，我们这都流程都走完了呀。后来还是让这个当时这个工行长写了一份报告，哎，说这是我们自愿的，我们恳请请求把这个脱手，哎，这事儿才算办下来。也不容易啊，
也
不容
易，一波三折是吧。
后来呢，到了1992年，就是这个中国证监会啊成立了。
哎呦，证监会就成立了。
对，92年成立了。他在成立之前啊，又成立了一波证券公司，分别是由这个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作为发起人。
嘿，
哎，又成立了三个全国性的证券公司。
哎，我有一个印象啊，一直说咱们国家说这个银行不能干券商，那时候等于没这个要求。那时候
啊，那个时候都是可能就是作为子公司吧，
那时候是只能银行办券商。
对，
原来
那会儿是可能，对，那会儿可能是这样的。叫什么呢？叫华夏证券有限公司、南方证券有限公司和国泰证券有限公司。这三个名字啊，以后会在基金公司里头也会出现。
哎，是
基金公司是他们的子公司，相当于这些证券公司是银行的子公司，基金公司是他们的子公司。
哦、反正我印象里就是这个华夏、南方啊，在这个基金行业啊，也是非常当年也是非常有名、非常厉害的几个这个基金公司。
哎，但是结果、都非常的坎坷。
那等于就是说。那个比如说像工行，他是以前比如上海分行成立过证券公司，
哎，
然后比如说总行可能又成立一个证券公司。
对，这是全国性的嘛。
我操，这个关系就挺奇怪的
啊，
是吧，就是总公司也有证券公司，分公司也有证券公司，
哎，
互相还得竞争着。
对，
哇塞，有点意思。
因为后来吧，这个申银证券就和万国证券合了，
哎，这也是著名的一个资本市场的事件、
故事。对，后来我
后边咱可以好好讲，
好好讲
讲吧。
啊，
后边这你讲，
会讲会讲，
对吧？
啊、
哎，对，这个故事非常的厉害啊，
非常厉害。
哎、
然后呢，我们这个叫做申万，对，申万证券，申万证券也不是它的最终形态
啊，
最后呢是申万证券和宏源证券。合并，现在叫申万宏源证券。
我一想宏源就想起涮肉来，
啊，
一下就饿了。宏源感觉是一个特别听着特别像一个涮肉馆的名字。
聚宝源
不是宏源，好像有
哦，是吗？它是一个挺大的一个上市公司
哦。
你像三家合在一块了，
嘿呦呵，
就是已经面目全非了。就现在很多这个证券公司的名字都已经改的，
但我印象里啊，就是之前有一个说法，说这个证券行业是突破了那个强强联合变更强的这个定律的，就是怎么合并越合越次。
哎，真是，就是后来这些证券公司命运特别坎坷。
是是，
就刚才我们也说了，就老一批的证券公司里啊。只有海通证券没改过名字，剩下都改过了。
是是是
啊，你比如说这个华夏证券，
哎，
华夏证券就因为多起违规事件和巨大的债务和资金的窟窿被处理
啊，
在2005年，
你看吧，宏源就是一涮肉，
是吗？
就南门涮肉
哦，
南门的那个品牌叫南门涮肉，它实际那个公司就叫宏源。
宏源。哦，
这么一听宏源涮肉，不是一听宏源我饿了。
你看啊，华夏证券就是因为多起违规事件和巨大的债务窟窿被处理了。
是是，
在2005年改组叫中信建投。哎，这面听着熟了吧？
是是。
哎，南方证券也是因为长期违规经营、管理混乱，于2004年的1月2号被中国证监会。 和深圳市政府接管。
哦，
现在他改了很多个名字。
嗯，
现在呢叫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哦，
它是中金的一个全资子公司。
我以为应该管这种公司叫什么，那个事不过三证券有限公司，
应该取缔了。
深刻反省，以后就是一种违规了的证券公司啊，在那命名上啊，就必须得就跟那个古代那个
脸上刻字儿似的，
刻字儿似的，改过自新，什么深刻反省，事不过三，对吧？
应该叫这个，
要这些名字是吧？啊。
然后国泰证券呢，
我觉得可能叫这些名字啊，也能提醒在他们那儿开户的那些股民
小心点
儿，小心点儿，别再往里入资了什么的，
业务可能不太好干。你看国泰证券现在也没了嘛，他1999年，他更早，1999年的8月18号也是被政府处理，和原来的君安证券合并，成为了国泰君安证券有限公司。哎呀，
都是命运多舛，这些证券公司
看到这儿，这真的是很坎坷。
我觉得不能用坎坷来形容。
嗯，
大部分的这些证券公司，我印象里都是作的，都是自己作的。
对，他们到底干了什么？
哎，
到底为什么这么多这么乱？
哎，
那就请听我们下回分解了。
哎，
嗯，
我是有一种感觉啊，就是听到现在啊，就是。这些的混乱其实就跟当时他成立的时候没有一些章法可能有非常大的关系。
对，你想谁都能成立，
谁都能成立，
银行说成立就成立了，
然后谁都能批，
对
吧？对，然后呢这银行，而且就你说为什么后来这个监管要求必须分业监管呀，就是银行系统，
嗯，
你别干那个资本市场券商的事儿，对吧？
嗯，
为什么要分开呢？我猜或多或少这两个里一定是有些这个就是互相之间啊有影响的事情，
八字不合。
你看美国就是券商是券商嘛，他们就是他们可能不叫券商的名，他们可能叫
投行
对吧？和银行，人家就必须得分开弄，对吧？你不能瞎合一块儿，那肯定是有影响。
我觉得这也属于是咱们摸着石头过河里面摸出来的一步。
而且这里边其实也有一个跟咱现在的这个印象不一样的地儿，你没听说过说那个人民银行能批证券公司的，对吧？
对，
这也是后来可能到这个证监会成立之后，慢慢的把这些权限才转给这个证监会。所以人行，你说当年我自己啊，之前讲过啊，干银行的事儿，
对
吧？对，干他妈券
商的事
儿，还干交易所的事儿，是吧？后边我们讲啊，可能他还我反正就是多种多元化经营，是吧？
混业，这真正混业，监管和经营在一起，
是是，
还控制股市。
哎，你说要人行一直没改，一直那个样子，是不是就没中金什么事儿了？就
应该是，
嗯，
反正这都挺，我觉得看着现在都匪夷所思。
而且刚才就是野人也说什么那个财政部也办那个证券，
是吧？也办证券，
这些就太可怕了。
嗯，
所以就是这可能也是咱们相当于改革的一个代价，是吧？就是说在一些比较混乱的时候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是呢想必啊这词听起来啊就是有积极的那一面，对吧？我勇于向前，但一定也有这个负面的一面，
哎，
就摸着石头不小心就踩着脚
踩着了。
对
他不可能像什么叫是啊，是就是他一定有失败的这个成分在里面，
是是，
对啊，但是失败了我们就改嘛，
失败就改。尤其像那个就近期啊，这资本市场就是我感觉会迎来已经迎来了很多的这个改变，是吧？
哎，对，
慢慢来呗。
行，我们这期节目啊就详细的说了说这个中国第一批证券公司的出现和这些事儿，
而且是前世今生，
前世今生，
他最开始可能不叫这个证券公司的时候
是什么样，
开始发行证券了，是吧？
对对对，
哎，是。
然后呢我们也知道就是这些证券公司啊确实也是各种管理混乱，出现了各种违规的事情，
哎，作自己作
自己作，他们到底干了什么，
哎，
然后这个政府对他们实施了哪些管控，哎，
哪些社会主义铁拳，
但不能老出现这些问题，他一定得出现一些规矩去管制他们，
哎，
对吧？
是是，
哎，那我们就下期再说。
想必下期啊听他们各种做啊一定更精彩一些啊。
哎，就这样，感谢大家收听，拜拜。